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那你
这么快就开始了？我是 Lan， 大家好。
耶、yeah, ，我觉得有点大声，我要再调小声一点。
OK，
好，好，开始 Q&A，
开始 Q&A。好，
第一题、
我们有不少问题要回答哈。那我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哈，非常感谢何老师和 Josh 哥制作优质节目，教导大家正确知识。这个不敢当啊，不一定是
有些我不确定是真的正确。
不是，这个科学会进展哦，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哦。如果说将来我们也不认为正确的，那我们也会改哦。不过目前为止，当然我们都提供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哈。不过他不是在问这个，我和老公是忠实粉丝，都会重复聆听耶、yeah, ，感
谢。
想请教，一般来说，卧推的重量是肩推的几倍较合理？那目前呢，有个数据可以参考哈，他目前肩推是22公斤的。三组五下，但是卧推呢是28公斤的三组三下，请问这个比例会不会怪怪的？非常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回答一下卧推跟肩推的这个问题哈。那首先呢，第一个当然卧推跟肩推里面是卧推是大的那个，然后肩推是比较小的那个。
好，原则上现在因为这跟肌群的大小有关系嘛，
肌群分布、力学角度，然后还有那个、需要提供的稳定性。像以肩推来说呢，它一部分的力量损失其实是因为那个站姿稳定性。那站姿稳定性如果可以够高的话，其实肩推当然就很多人在练肩推的过程中，其实后来他很大一部分进步是因为那个核心稳定性还有下肢稳定性提高了这样子。那当然一旦假设没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仍然哈、哦、最终还是卧推跟肩推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就是肌群大小的差别。那以卧推和肩推的差异来说哈，这个也很微妙，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性别差异。比方说呢，这个不是绝对的那个数字哈，但是呢，一般说来哈，男生的肩推大概介于自身卧推的60%-70%之间。那随着你的这个比例哈，随着你的这个训练年资不同哦，那个差异可能还会波动啊。
没错，
就像在这个，因为卧推它的长期进步空间比较大，这其实跟我们常常讲的肌力训练有一个很微妙的量级理论是有关的。就一个东西，它一开始拿起来重量如果就是比较大，它将来进步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呢，有从量级理论来看，其实卧推就大于肩推，所以到最后卧推也是会进步比较多。所以呢，其实有一种现象就是到了那个老手的时候呢，他那个卧推比肩推多的会更多。那当然呢，这不是因为他的肩推退步了，通常是因为卧推一直在进步，但肩推就比较早停止进步，
或者是肩推进步幅度很小，可能多个0.5公斤1公斤就很了不起。
对，
可是卧推有时候3公斤5公斤慢慢的在进步，还可以往上爬。
没错，而且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很对哦，就是因为它原始的那个重量的就是不一样，量级就不同了。
对，
所以你假如一样进步5%，那个5%的数字绝对值也是不一样大的。这样子，好，那这个女生的话呢，那个比例稍微高一些哦。就是女生的肩推大概会是卧推的大概65%-75%之间，我说这个数字也不是绝对的。那所以呢，如果以纯粹 ERM 来看，那它大概是65%-75%之间，也就是说女生的肩推占卧推的比例稍微高一些。那这一部分的原因，当然原因可能非常非常多了，不过呢，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说那个男生其实在上胸前胸堆积的那个肌肉量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呢，其实男生因为卧推比较重，所以把那个比例给拉低了，所以呢，这个肩推占卧推的比例就降低。那女生呢，因为卧推的胸前的肌群呢，比较相对于男生来讲，肌肉分布是量是比较少的，那所以说呢，那卧推本来就会减低一些，但到了肩推的话呢，那个比例看起来就像提高了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想说，至于说这个这样算不算失衡哈？我说，如果说把刚刚这个问题当中的数字呢，全部都推算回去的话呢，那我们会看到说，看起来这个卧推应该还有一些进步空间啊，这样子。那不过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还要合并看几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卧推跟肩推它是否有花一样多的训练的
时间、精力，
对，
投入，
还有就是。我所谓的时间是说这些氯酸频率啦，然后你每次做多少时间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年资，有的人可能推了好几年的卧推才开始推肩推，有的人推了好几年的肩推才开始推卧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影响那个比例。 那其实我看大概基本上来说啦，两者都有在稳定向上的话应该就 OK 了。好，那如果都没有这些问题，那纯粹就是你都练得很正常都很好，但那个数字啊就是很怪，肩推就是跟卧推比起来怎么那么接近，理论上卧推要赢肩推蛮大的明显的一段距离才对，那这个距离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去检查那个技术。那有一般来说我们说卧推之所以可以比较重，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有稳定性的，稳定性比较高的，因为肩推的话它是两只脚这样稳定，两只脚在地上踩着嘛，那所以你要直线的稳定全身，所以它不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卧推是躺着，那躺着的话你五点接触就头肩臀脚，很多同学会说这样四点，我说没有，脚有两
点，
对，所以头肩臀脚四点，我自己讲四点，头肩臀脚五点接触，而五点接触呢，就可以这个稳定的机会就比较高，但前提是你会利用这个姿势结构来稳定。所以我在我的经验里面，不管是我自己训练的经验还是教学的经验里面，我都发现卧推要练到会用脚，你那个数字才真的会出来。也就是说呢，如何的使用这个脚底的稳定性去制造双手的推力，这个在肌力训练里面我们把它称为叫近端稳定远端发力现象。它其实是中轴稳定四肢发力，是一个我们说稳定性换得力量的机制嘛。但另外一个机制就是近端稳定远
近端稳定远端发力
，对对对，意思就是说呢，你近端稳定远端发力，它的那个概念就是很像人家讲说，不要在独木舟上面发射加农炮，他在英文里面喜欢这样讲，就是说不要在那种摇摇摆摆的小船上面开大炮，因为呢那个大炮一发射，你船会翻掉。那所以呢，那所以说如果你要开很大的大炮的话，那你船要很大要很稳，或者是你干脆就把它架到陆地上，不要在一个不稳的东西上面开炮。那其实近端稳定远端发力就很像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卧推呢在比例上面看起来输给肩推，或者说在比例上不及期望中应该有的数字的话，去检查一下稳定性的时候，根据经验我们通常会发现稳定性方面可能是有问题的，例如说脚不会出力，例如说拱腰的这个程度是太多或太少，例如说肩胛骨在有多余的移动那例如说呢这个的屁股没有压紧椅子，脚一撑屁股离开椅子了，这些那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卧推损失重量，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去检查一下通常可以有一些进展。那当然了，这些东西到底具体该怎么做的话，可能要有个教练现场看会比较准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只能告诉你说要检查哪些地方，那至于哪些地方怎样算异常怎样算正常怎样可以进步，那个跟每一个人的肢段比例都还是很有关系的。
嗯，没错。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就得要综合考量一下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大概是这样。好，那不过呢其实我会觉得啦，只要你有在进步，那就慢慢的进步，那有的东西是快快的进步，那有些动作就进步比较快，有些动作进步比较慢，只要都有在进步，或者是说即便一段时间没进步，你都在持续训练的话，规律训练的话，其实它将来它还是会进步的。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对，没错，只要原则上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然后一个稳定成长状况，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然后有在训练，即便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卧推的比例上跟肩推比起来的话是相当接近，没有那个超出的话，那其实说不定你也是那个万中选一，就是肩膀特别强壮的人。Who knows， 对不对？
对对对，说不定有。对对，其实也有这样子，就是他搞不好是因为一个太强。
对对对 对。
那而且这个还而且这个肢段比例、身材比例，然后呢，目前的体重、肌肉量这些都会有差别。那还有就是惯用啦。就假设你的某之前做过什么运动项目是
对对对对
某个方向特别常用力的，那其实这个方向你力量比较大也是很正常的。
嗯哼，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朋友，他是那一种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时候，然后就很喜欢上健身房史密斯做卧推，这样推到那边去，可不练脚的那一种人。
OK，
所以等他开始正式接触到那个训练的时候呢，他做了这些自由重量，发现他即便就是均衡的做了一段时间，他的上肢还是显著的比一般的训练 进步幅度来讲偏强，因为过去他就是已经有高强度，
比较好，
对对
对，
所以变成说他可能可以卧推很快的，也不是说很快，就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他可以慢慢从60涨到90，可是他硬举可能就是从那一种60慢慢涨到110、120，就差不多开始缓慢下来，那人家通常会觉得说，哎，卧推跟那个硬举是不是应该差距更大？可是它是差距相对比较小。
对对，
其实我有一点这种状况。
就是其实呢，这个当然也间接透露了出几个问题哈，几个那个算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呢。那个我们虽然在训练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关注说啊，我最近呢卧推又进步了多少，进步了多少哈。那所以呢，那个实际上那个重量的数字在进步，我们是看得到的哈。但是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它潜在的进步哈，你不一定有注意到，可是它真的有在发生，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训练度的进步。所以的可训练度的进步，意思是说，你过去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位朋友的例子，他以前喜欢做卧推，他做了很多卧推这样子，然后最近才开始练下半身，他终于下半身，他终于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他终于决定要开始练了。你发现其实他上肢的可训练度，他可以接受更高强度刺激，他可以去被下一个他身体所不熟悉的刺激给打动，向上适应的能力可能也比较强。OK， 这个很有趣哦，它不是永远都这样，因为我们发现说，在进步到更多的情况下，它可能会饱和了，能进步的都进步了，到最后变成能够推动个，能够推进个五公斤哈，可能要推个一整年哈，这样子这都有可能。不过呢，在某些阶段，尤其是我们讲这叫做这个初学者后期，或者是进阶者初期这段时间，最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你多有能力进步。跟你之前训练的底子好坏是有关的，对。那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初学者效应哈，是在描述说从没练到开始练那段时间很容易进步的过程。可那段时间其实你可能，如果说你练得好的话，你也进步了你的可恢复的能力。所以等到你到进阶者去转换成比较难的、比较刁钻的、比较特殊的课表的时候，你得到的效益也比较大。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我刚刚讲说有一些可以发展，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发展，
就
是不是很我说发散这个议题啊，对，不是非常建议用史密斯加练卧推哈。那当然这个注意哦，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对立的论述哦。何立安又要发动宗教战争了，我们要去讨伐用史密斯基蹲做卧推的人，不，没有没有哈，这样子。我只是说呢，这个强调一件事情哈，就是自由重量的卧推，它是一条斜线，它不是一个垂直线。但史密斯架通常是，如果不是特殊有改过角度的，史密斯架通常是垂直线。那垂直线的话呢，跟实际推自由重量卧推的路径不完全一样，只要点出这一点而已。也就假设你推卧推是希望它在技术方面也能够帮助，对不起，史密斯架卧推啊，希望帮助自由重量卧推的话，那你必须知道这个差别，才不会说有期待错误。那不过呢，如果说你是在你的肩膀所允许的无痛范围，而且不会受伤的范围，用史密斯机先建立肌肉量，然后又建立了神经整合能力，然后再回去学卧推，那其实当然也 OK。好，那只是说要强调，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说史密斯架它其实它几个特性嘛。第一个它是垂直的嘛，第二个它是固定轨道，也就是说呢，假设你推上去的时候呢，你的力量发散到水平方向去，也不会怎样。它就只有垂直分力会让你表现上来，甚至你可以这样斜斜的硬推它，然后顺着的轨道这样滑上去。可如果在自由重量里面，你的那个路径稍微偏移
跑掉的话，
对，我说它是一条斜线，可是你也不能斜着推，
它不是曲线，
对对对 对, 对，它也不能够乱飘。那其实我们在教很多的初学者，或者是在教甚至是已经练好一段时间的人，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一用力呢，卧推的路径会跑掉，
像酒驾一样，
有那么一点这样子。对，所以呢，那个其实以卧推来说，哦，控制路径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力。那史密斯基不用控制路径的话，其实它是功能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你会说呢，这就变成卧推专项训练。我说那也未必啦，如果说你真的要讲说，那这种我必须控制路径的这种这个训练，我到底得到什么效益了哈？没有效益我就不要练，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这种一定要计较很仔细的话，我会说，其实光是把一个自由重量稳住在固定轨道，其实那个关节周边的稳定肌群是很出力的，你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效益。对， 所以呢，怎么会扯到这里来呢？
我不知道啊、欸。
对，史密斯
在没有跟我推
多年前、哦、我曾经在那个就是学生问我说：“老师，史密斯基的这个应用哦，跟我就是在课堂上了哈。”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也坦白说，就是有的时候是故意嘴巴想讲一些烂笑话。我就说：“哦，他那个这个史密斯基很棒啊，他可以适合坐反式划船，是吧？反式划船就那个是杠，就不要动就好这样子。”然后他说：“老师、啊，你不要开玩笑啦，史密斯基除了反式划船还干嘛？”我说：“他可以晾衣服这样子。”哦，那所以呢，就有传出说什么老师反对史密斯基或怎样？我说没有，我只是说了哈。我认为自由重量的过程中，你必须控制动作轨道的这件事情是额外效益的。但我没有说，当你不需要控制轨道的时候，你就零效益。就像以前有人讲说，怪兽训练就在黑那个器械式训练嘛。其实不在黑，我也只在解释说，它是中间你中轴稳定、四肢发力的需求是降低的。我们只是大概是就在这个地方就被人家认为说，我们是其实有些人好像在。其实我们没有想要对立的时候，他很想把你放进对立的角色去，然后何立安就是什么派的，何立安就是什么派的这样。那我觉得我现在都讲我是多元派的，因为多元派我没有立场，对我就是墙头草，
对，这个没有那个中心思想，
没有原则，没有中心思想啊，然后呢也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理念而做出任何的牺牲和捍卫啊。
哎，这个
今天扯的真的有点远，好，那我们回来，这问题算回答完毕。
哦，对
，OK，OK， 好，那
我们下一题
哦，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题哈，好，那题哦，这个很长，我先说一下题目哈，非常感谢这个频道哈，让大家可以了解运动科学哈，这样子 OK 哈，那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的观察哈，就他的观察。运动的发力似乎可以分为有发力对象及没有发力对象的两种，那前者呢，说球类和技击有一个受力的物体或人，对，不管你打球或是打人，那田径跟游泳呢是这个对地面用力或对水用力这样子，那后者像武术的空手道，武术或空手道的打型就套路，那感觉没有一个受力目标，你就是在空中打空气这样子，那我的理解和揣测是说，对抗身体的是不是在对抗自身的稳定性啊？那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有误啊？那当然想知他想知道的是，拳击手正拳训练跟空手道的正拳训练都需要练出速度和力量，这两种在动作上的肌力，肌肉力学是否是不相同的呢？啊，有没有可能这两种的肌力训练其实是相似的呢？或许只有些许不同呢？哇，这个其实相当复杂的问题哈。那我首先说一下哈，这几个问题其实呢，第一个就是说，发力有没有发力对象啊？这其实是所谓的，你的动作哈是对抗体外阻力，还是在移动自身体重？所以说呢，其实它这边分成三类哈，但在我看来，我认为其实分成两类其实就可以了。什么叫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你有一个外部的目标，例如说呢，你是。需要去打球或需要打人，你的脚力需要推动另外一个人，或者你是拔河你要拉对方的力量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你是打羽球打网球你要杀球你要打一个东西，这就是有对抗外在阻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抗就移动自身体重，那移动自身体重像田径是在地面推动地板去移动的，那游泳的话呢就在水里面去对抗水阻力往前移动的。你说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打型打套路这种动作，它不就是对着空气用力吗？我说如果你要回归到说那我对着空气用力的这些力道来源在哪里的话，其实它还是地面反作用力，因为你不是飘在空中的，你不是说我现在无重力状态我已经在空中飘好了，然后呢接着开始打的套路，我仍然是踩在地上，即使我中间有跳起来在空中转身再落地之类的，我仍然是一个对地用力产生地面反作用力之后循着这个力道去产生动作。所以呢，我以前讲过说，其实在我在读书的阶段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在讲说那个三关节伸展，三关节爆发力 Triple Extension， 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这三个用力伸是人体最大力量来源。我当时看了一个影片我印象深刻，就是他把一个美式足球的四分位，然后让他呢就丢一次球，然后记那个距离，然后接着他用那种跳伞的背带把它挂起来悬空，让他脚踩不到地，再丢一次球。他丢球的姿势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他两次距离是差很多的。他说告诉你说，即便那个动作是用手做， 它其实呢是三关节伸展从地面借力，所以呢陆上项目都从地面用力，都对地用力来产生动作，所以这点是在说起来呢，其实田径跟武术套路、空手道套路，其实呢它都有一样的类似的特性，就是你必须对地用力来做出力，做出动作。其实如果要分类的话，其实只有游泳反而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因为它对的是水阻力，
对，
它不是像我们讲对地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呢在陆上项目，其实所有运动员都要做某个程度的三关节伸展肌力训练。OK， 为什么我在那一字一字咬呢？就是让你假设我现在如果是打文章的话，我就打一个字一个句点的那种，就强调到不行的那种。有的人喜欢一个字一个惊叹号，但是看起来像在吼在骂人，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句点这样子。也就是说任何陆上项目其实都要有某个程度的三关节伸展肌力训练。我讲某个程度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不要一想到肌力训练三关节伸展就想到说、啊、对了对了，你们就这样，所有人都要做健力选手就对了，健力选手跑最快了，哈哈哈，这样子。我说 不用这样子，因为我听太多了，所以每次一这样子 就被反驳，就觉得说好了，我今天先把这题做，我知道会有人这样子反驳。那不过呢我们来说明一下说那到底是怎么办呢，就是其实呢三关节伸展肌力它在任何形式哦，不管你对动作最后是用手做的是用脚做的，其实它都会存在，因为呢人就是一个对地用力的动物，你只要在陆上项目，你在地表上移动，你的动作就对地面用力。甚至有人会讲说 那体操在空中转身的话，那我哪里对地用力？我说你离地的那一刻带起的离地的那个初速度，其实决定了你在空中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所以它还是非常非常直接关系到你在空中怎么做事情，而且尤其是你离地的那个力量方向，
是
你进入到空中的时候你只能利用转动惯量的理论，缩短或伸长那个力臂来改换那个转动速度。那所以为什么像我们跆拳道踢空中转身360度后旋踢，你不会一早就把脚长长的甩出去，因为你转动会变慢，我们算是高速转到半空中快接近目标的时候猛然把脚伸长去打那个目标，要不然的话你的转动速度会慢。所以在空中你只能操作这些东西，但你能够在空中停多久把这些东西操作完，其实还是跟离地有关。好，那我现在回来就是说三关节伸展，那为什么所有的运动员都要练呢？我不能只练技术嘛，我要压重量嘛，所以因为嘛才回归到那个理论嘛，所有的人如果在没有经过规律肌力训练的人都没有长出他的最大肌肉量和最大肌力，就算你是体重分级的项目，你不想要最大肌肉量，那你还是想要一个最大肌力，而我们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用非重量训练的方式去诱发这个东西，我不敢讲完全没有，但非常不容易。就我们看过那种我以前带过的脚力选手，反正都是只有摔脚力而已，非常非常壮，力量超强，然后呢扛人什么东西的摔甲人的力量超强，他们给他练一练深蹲练一练上搏之后，他居然还变得更强，也就是说呢以前的训练只能带他到这里而已，但你如果有压重量的话，就连那么强的人都还有在更进步的空间。那所以我说的这个第一部分是这样子，所以下肢三关节伸展肌力它是一定可以去帮助到一些的。那第二个就要讲说呢，你会说拳击跟空手道一个有打目标一个是打空气，这两个的肌力训练会不会不一样？我说哎，这的确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像那个以拳击来说，其实呢当然出拳影响出拳速度的因素有很多啦，其实包含要欺敌啦，我要故意做假动作啦，或者什么东西这一些。不过呢其实呢这个打击系的这个发力方式哈，其实它有一个双重发力模式哦。这个其实 Stuart McGill 就有提到过哈，就是这个双重发力模式，就是说我第一个发力是启动，所以我出拳的时候，我出拳的这一刻是我第一次发力，但第二次呢，在接触到打击面的时候，我会第二次发力。如果我只有第一次启动的话，那我到第二个东西接触，第二次我接触的时候，我那里没有第二次发力的话，会变成用推的，
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造成很足够的打击效果。
对，没错。所以说有时候像跆拳道选手的踢也是一样，你会看到这个跆拳道选手啊，假设在踢速度板或踢沙包的时候，你看他起脚的时候看起来轻飘飘的，就打中的时候砰一下，那力量整个就灌进他的目标去，这是双重发力的特性。所以有目标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双重发力的。好，但是呢以打套路来说，当然呢这里我要先讲哦，各门各派各种运动项目对于套路如何评分是不一样的。
是
OK， 我先讲完这个因为呢我自己完全没有比过空手道， 我没有比过任何空手道的那个。我以前小时候打过那个国术的套路哦，那就因为不擅长，就很糟哦。那所以呢，就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
听起来就是没有对手，所以不够瘾，是不是？
就打就像跳舞一样哦，没第一个自己没有太多兴趣，第二个也没有表现得很杰出哈、哦。上天不要说没有表现很杰出，就是表现很烂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很杰出，好像把自己往那边往好那边啊，只是稍微退回来一点的，其实不是，就是很糟这样。所以呢，我打到就不好看，对吧？反正评分的时候都不是那种裁判的喜欢，会觉得你这个是够看的这样子。所以呢，就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了。不过呢，当你没有那个接触面的时候，那其实呢，你的肢体速度要极快的话其实是一路到底的，对。但是呢，一路到底呢，又不能够没有个停点。
对，那个停点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对，所以说呢，我们讲说，假如一拳很快，但是没有个停点，对吧？但是这拳有一个停点，其实呢，会是某些评分标准里面所乐意见到的。
嗯，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启动之后练急停，而不是在练二次发力。
嗯哼，
有点像是你想要打到一个东西，但是你没有要打下去，嗯、但是你把急停在那一刻，让人家看出那个力道的样子哈。那说不定这是说不定在你的门派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需求哈。那这个是怎么练呢？其实它通常可以有一些辅助的东西了哈。辅助的东西就例如说像是他手上握一个小重量。然后呢，训练他在最后呢，那个重量造成的惯性，然后最后把它捏住。
嗯、
其实就连拳击手也会练这个东西，
哦、
也会练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出拳到最后呢，会有一个停，有一个停点，有一个停点。那最后呢，练习打到东西的时候，哈，他虽然不像套路一样，他会把那个力量收住，但是呢，他是把那个力量发出去。但他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会练习说，我这里大概有个接触点。会这样子练，那但是呢，以套路的训练来说，那个就是你真的要停住给裁判看，你要亮相给裁判看的那个点，然后，那所以说不定在这个方面上面来看，那其实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只不过是第二个停点呢，一个是二次发力，另外一个是完全停住。那我说呢，以上纯粹是我没有练过你的项目的不专业猜测，那大概是这样子。那不过呢。回到极力训练来，极力训练能够帮助的东西，其实有些时候还是蛮像的，就像下肢三关节伸展的极力，
对，
水深蹲硬举系列哈。然后再就是说呢，其实啊，坦白说，你的动作要做的有力道，要好看，其实最后回归到什么呢？神经系统对运动单位的征召能力。
哦，对，
对，所以说呢，其实极力训练还是有帮助的。只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没帮助的呢？就是有过度的、非常多的、大量的。慢速耐疲劳式的训练，就像是增肌式的训练，这种肌肉生长型的训练，它有可能会因此而造成你的，而且这里面还合并一个条件，就局限范围高反复。
嗯，
假设你都把它拉到动作全程，其实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危害。那疲劳式的训练，你只要不要太还在疲劳的时候去测试你自己，你大概恢复之后也是还是 OK 的。但局限范围高反复，有些时候呢，可能最终会影响动作幅度，导致了你在高速发力的时候呢，有东西拉住你，就像你就那个机车的刹车给它调太紧了，有没有？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机车常就坏了，我不想去车行修，就自己乱修，有没有？你知道那个刹车有一个东西可以转，可以把它转紧一点，然后你刹车皮如果吃掉一点，你把它转紧一点，就还可以再骑一阵子。那我觉得把它乱转转过头，就太紧这样子，然后骑起来就怪怪的这样子。那所以呢，或者说骑没多久它就坏了。
你这就跟那个开车那个手刹车，
手刹车忘了放开，
对，有人以为放，可没有放到底，
就猛踩油门，
对对对，
没有放到底的手刹车，那就还一点刹车，就它变成奇怪，今天怎么不太顺，就更踩油门了，就是耗损你的车，有一点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呢，要避免局限范围高反复，这大概是一个。那如果你的肌力，你用肌力训练，用爆发力训练。极力训练你不用去模仿任何专项的动作，你就上肢就练推啦，下肢也练推啦，然后呢把极力练上来，然后再用举重衍生动作啦，或用高速度的动作，用增强式训练啦，爆发式训练，这些去帮你的最大极力加速度。那其实剩下来的就是赶快认真练专项。这就是 Dan John 讲的 runners run, throwers throw, lifters lift，就这样子，就说你要做的最好的话，你跑者要怎么样练得最好就去跑，投掷要怎么样练得最好去投， 那举重要怎么举最好去举，就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你这个我们还有说 swimmer swim 啊，这样子，反正就任何人就是去做你的专项，最终绝大多数的场上表现是由专项训练达成的，不是由激励训练达成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记得他一开始有问到说那个他不一样的那个训练方法啊、不一样的那个比赛项目的话，对于重量训练的训练法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严格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要达到那种对地用力、三关节爆发的这个相关，或者三关节伸展这相关能力，其实所做的训练、肌力训练可能都是非常雷同的，
非常非常雷同，90%，对。
对，这也是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经常之前遇到那个说，那个来我们这边训练的人说，我是专项的一个爱好者，那我是打篮球的爱好者，
对，我想练篮球肌力。
然后那一位是骑脚踏车爱好者，然后说能不能够透过训练帮我们那个达到那个
提升脚踏车
的能
功率这样子，
可以
对。
结果来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排在一起，隔壁的孙中央做的课表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很说，奇怪，这是专项，这一位是脚踏车，这位专项是篮球，为什么他们做东西是一样？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从最基础的体力去最基础的肌力去提升整个运动表现的话，你做肌力训练其实大规模来讲99%都是一样的。
对，其实肌力训练一直有很多面向，不过如果你要从专项应用的角度来看的话，肌力训练分成针对人体和针对项目。那在过去经验里面，针对人体真的是占80%-90%，甚至更多。那所以像那个在美国啊，早期哈，因为做重量最常见的就很喜欢大张旗鼓做重量，就那美式足球。那但是呢，很多的其他项目的教练在初期尝试肌力训练的时候呢，常常会跟那个体能教练抱怨说，为什么我的选手在做 football program？我说哪有 football program？这体能教练说没有 football program 啊，这次就是你的项目啊，他说没有，那为什么他们在深蹲？为什么他们在硬举？为什么他们在 clean？ 对不对？明明这就是 football 才在练东西。哦，没有啊，深蹲和硬举，这个我们解释过很多次了。深蹲和硬举是下肢三关节伸展的两大动作模式。那事实上，两大它不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两大，它其实是一个光谱嘛。那最西主导的就是前蹲举、前包式深蹲，最宽主导就是 RDL。那其实我们想过了，什么背蹲举啦、高杠式、低杠式、六角杠、相扑硬举、传统硬举，全部都在这条光谱线上面，因为它就是人体下肢三关节伸展的动作模式。
对，
不管你是要跑还是要跳，都在这动作模式里面，所以我们只是对着人体自然动作加压力而已，而在分子生物学的层次上面制造改变。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讲说，专项运动一定要去做一些奇怪的训练啊，做什么跳跳转转的东西啊，然后拿着重量跳舞之类的，其实真的未必。我没有说那种，我们没有去攻击它不行，可是我们常被这种攻击的不得了，说你只练深蹲你就只会深蹲哦，这样子。其实我练了这么久的深蹲，我还是可以走路，还是可以跳，我还是可以踢跆拳道，从来就没有说我现在走路变成深蹲的姿势了，我踢跆拳变成深蹲的姿势了，然后我吃饭变成深蹲姿势，我写字变成深蹲姿势，
都跑步不会跑，
跑步不会跑，只能深蹲一直跳，变成蛙跳这样子。都没有，其实你的动作能力不会被剥夺，你只是用一个安全。为什么选深蹲？为什么选硬举？因为你人体本来就有这样的自然动作模式，就是三关节屈曲再伸展。三关节屈曲再伸展，只是说呢，屈膝多一点就偏向膝主导，屈髋多一点就偏向髋主导。所以膝主导到髋主导就是蹲系列到硬举系列，而这中间的一大堆动作通通都可以用，而你不需要固着在任何一个东西上面。事实上，最好的通通都练。提升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讲你总要对地用力，所以三关节伸展在安全的动作里面，分子生物学层次经过强化了以后，接下来就锚起来练你的专项动作，练到这个千锤百炼，练到精熟无比，你那个力道就真的出现。这就是我们认为的肌力训练的模式。所以呢，你就在正在专项里面，而这个肌力训练里面看得到什么专项动作啊？其实不太多，
对，
顶多就是这个项目哪里比较容易受伤，所以我们练多一点的这个。而这个项目呢，需要哪个关节角度特别容易爆，特别需要爆发力，这时候我们就在赛前期做一点这种调整。事实上，你全程爆发力都练过了，我只在强化一下这个特定角度的爆发力，不是一年到头都这样子练。那再来就是可能这个项目里面比较多的单边支撑，比较多的稳定性需求，所以我们比较多的稳定性的训练，这些都是偏专项。所以你想说这个。很多人心目中的专项训练，这个已经跟问题无关了，我已经扯太远了。就游泳选手就会背杠子游 游泳哈，篮球选手就背着杠打篮球，然后呢，这个体操选手就背着杠哦跳鞍嘛，这样子。
这样讲，我们记得以前小时候经常就是会看到那种把脚绑那一种铁砂做成的一个大沙袋绑在脚踝上，
对，
然后去练踢练跑，然后就想说，哎，这样子就是帮自己增重之后，然后而且用那个去做专项的动作，好像有什么帮助？
它有一点点帮助。
对，其实我们应该讲说，这不是没帮助，
对，
但在现在的科学跟知识要如果要有帮助，我们有更有效的方式来做。
对，因为呢，那个帮助通常就是一个就是立即性的，就是 PAP 啦，就是所谓的活化后增益效果。你刚刚在这个重量踢啊，就这个你动作跟你等这个踢是基本上是符合的啊、那基本上把重量解掉的时候，你会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刚为了多对抗一个小阻力，所以它的激发是比较大的，而那个激发不会立即退掉，所以呢，在你解掉这个重量之后，你就踢翻，哎，脚变好轻好快，
所以在七龙珠里面就一开始背着龟壳，然后拿掉之后就可以跳很高，
对对对，
这是龟仙人的方法，
对，但是呢，它其实
它其实是漫画，
对，因为第一个它是主要它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做的是复杂动作，不是那种有负重潜力的人体自然动作，所以呢，当它加重量以后，你动作形态是变的。
对，
所以有人说什么，我身上加挂几十公斤在练我的运动专项。我觉得我打篮球，我每个人发一件负重背心，然后发一个负重是那个。手腕负重脚踝、脚踝负重手腕负重那些都绑一绑，最后头上再戴一个那个钢盔，然后这样子，反正我就把你全身都加重、这样子，然后你去打篮球。那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在于说他练不好他的专项技术，专项技术需要一个高品质，至少有一定的高品质的量，那个专项技术才会这么变精熟。如果你带这些重量啊，阻碍了他做动作，或者说他举着那个他发展出不同的动作形态的时候，那这样就不行了。所以讲说脚上要绑沙包绑铅块去练踢跆拳道，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干过这个事情。但是你很知道说你绑不了太重，你绑不了太重呢，就开始踢了荒腔走板。你知道降回轻的来练，而降回轻来练就是它的渐进式超负荷的幅度就那么小，从 0.5 到 1.5 结案了，
而且又慢。
对，那但是呢，我说 0.5 到 1.5 结案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向上适应就是这样子而已。而当你一阵子没练以后呢，发现效果又不见了，你又带起来呢，你又练，你又进步了一公斤之后，你的动作开始走样，就只好把它解掉。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它就只有那个短暂的立即效果。但是深蹲你可以用同样的重量从60公斤蹲到180公斤，而这60公斤蹲到180不是为了比举重，不是为了比健力，这是为了在这过程当中你身体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制造了很多的改变，所以你的分子生物学层次产生了变化。但是没有人叫你用深蹲的姿势去踢跆拳道，而是说你已经被改变的分子生物学层次的这些身体变化拿去练你的跆拳道，然后让你更不容易受伤啦，发力更快啦，跳得更高，跑得更快啦。跆拳道干嘛要跑得更快？因为对手打得太激烈的时候
要跑啊。
不是
转换角度，
对啊，被逃是犯规的、跆拳道再怎么逃，这是我们小时候学过教训，再怎么逃你不能让背后对方，所以你即使已经很害怕逃，你还瞪着他往后退的时候，你不能够往，你不能转身背对他逃，那在场上只被叫下去的，不能打。对，
原来有这么有趣的
事情。对，所以说要练习勇敢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很好的教育。 anyway， 总而言之，肌力训练呢，它在非专项的层次几乎都是一样，因为它是针对人体。但人体从分子生物学层次被改进以后进化了以后，那再去练你的专项。所以呢，这里面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他认为说呢，那个重量训练应该去模仿专项，或者是说呢，这个重量训练可以取代专项训练，就是我都来压重量，为什么没进步？因为我最近已经三个月没练球了，这样子。对，那你觉得呢？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把肌力训练摆对位置，它就很有效。那期待过高或过低，都是太高或太低。对，
好，你这样讲的非常的正确，我完全没有办法反驳，
对，完全没有办法反驳。对对对对。
不过这一题真的蛮有趣的、我觉得从那个刚刚提到的。怎么样的训练有什么差异，然后一直到最后面跟大家解释，再解释了一次。我记得之前应该已经讲过类似的、
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定有人没在听。
对，因为包含我自己都我记得应该有讲过，但是我不是那种我跟你讲第几集 EP 集我们讲过一模一样的话题，
而且就算是我自己讲的我也不会记得。
好，没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酷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再更了解说，你来做肌力体能训练，假设你今天的目标是来帮助你某些的专项运动进步的话，千万不要 直觉的就把它当成说我们在专项的动作或相似相关的动作里面直接加重量，或许我们有些训练是可能有迁移效果或者有极大迁移效果，看起来又刚好像而已，但不代表说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你今天做什么动作直接在这加重，让你移除重量之后变速度超快还是力量超强。
是，如果说刚好有动作的相似性，或刚好有爆发力或发力率的相似性，
举例说明，
例如说像是
臀推跟巴西柔术的腰桥，
哎，对，非常的几乎一样，对，几乎一样。那所以你可以直接对着你的专项超负荷，这是可以的。那像是这个半蹲，
对，
跟这个运动场上面的冲刺，它就有这个关节角度的相似性，那它就有迁移效果。诸如此类的，那所以呢，如果他刚好有就用，那如果他没有的话，没有必要刻意去模仿，因为那常常是变很奇怪的。
好 ，OK， 那
我们回答到这整集都是回答问题了，
两题了，
两题了 ，OK OK， 好，
那我们干脆再来一题，就这一题就是三个 QA 这样子
，OK， 好，
而且是超进化的 QA 都非常
可以，
有一个我蛮想要认真回答，其实这个东西，
所以刚刚你都不认真啊，好，算了，
我刚。刚插不上话，刚都是你在讲。
这个你认真回答。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我想要跟你一起认真回答，一起回答。好，
okay.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在那个前几集的时候，一两集之前，我们有讲到一个我们有一个论点是在讨论说那个胜负之外嘛，我们要探索一下胜利的意义。然后那里面有提到一些角度，就是关于我们讨论到策略上的那一种故意输球来晋级的这一个角度，是不是我们觉得 OK？
啊 ，OK， 我记得这个。
对对对对，那在那一集
我记得我自己讲过的内容，
耶、yeah. 欸，因为那才是两个，如果这一集上去没有做的话，那才两个礼拜之前的事而已。
Oh, OK，
对对对，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应该是这样，这个这一集上。五四三一三，五四三二，五四三都讲乱七八糟，这个留下来。
五四三一是怎么回事？五四三二一，
没有，我最近常陪小朋友念着那一种二四六八十一三五七九，算到一百。好，回过头来，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在之前那个有提到说几个面向啦。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觉得在理念上面认真求胜这一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使用的一个手法是比较策略性的，甚至不是那种真的面对自己的挣扎，而只是要去走一个策略的方法来取得比较好的结果的话，那不一定是我们鼓励的方向。然后这一集上去了之后呢，上了 YouTube 之后呢，我自己呢又给稿，在我自己的粉专那一边写了一篇文章，因为其实后来我发现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如果有空的话，就跟你对谈完之后，那一些主题我回去反刍一下，跟牛一样
吐出来再吃回去，
我没有吐出来，是在里面不停的思考。
okay. Oh, okay, okay.
对对，最后才消化掉。
OK，
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自己想说写个文章，因为太久没写文章，这文笔变得有够烂的，所以想说顺便写一下。
别这么说。
对对对对，然后就写完，刚好那篇写完之后，我就再稍微再把当时我们讲的内容，然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见，把它写出来，就收到广大网友的。
Yeah.
也没多广告，因为我小粉专也就有几位网友就来，不管是按赞或者是提出一些讨论，然后刚好遇到两位，一个在 IG 上，一个在脸书上，刚刚两位呢都非常认真，而且我要先讲，不是说酸民要来站还是干什么，不是，我觉得两位讲的都很对，而且我感同身受，然后方向上大致上来讲有一点点类似，所以我把他们的那个交集之处我们拿出来这边稍微回应一下，
okay.
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真的做法，
好、哦。
好，但不代表大家以后一直在留言，我就一直回。这个我要先澄清一下。
Make no promise。
好，我觉得这里面呢提到了、哦、这两位网友呢，分别都提到，就是说，假设今天哦，我先讲，这不是他们原文，就我自己把它消化之后讲出来，
反刍过的。
对对对，但说不定也会错意了，这样我就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就自问自答好了。
好，原则上是这样。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想说，我们当时提到的那种所谓策略性输球来换取更大利益，有时候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有时候站在团队的角度，甚至他们也有人举例说，在某一些运动赛事上，像 F1 他们本身就是会有这种故意用团队方式来做竞争，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件事情感觉的是一个相当不适当的事情呢？而且另外一件事情也有提到说，在这一个架构体制之下呢，通常会去做这一种放水啊，或者是没有办法认真投入打的这些选手，他们也很无辜，为什么？他是被教练 要求的，因为教练站在国家队的角度必须要做出一些策略的指示，那选手只能够奉命行事这样子而已。那也当然也可以讲说教练也是很无辜的，为什么？教练为了要争取帮队上争取下一年的经费，必须要在今年打出一些成绩，然后跟我们的政府跟我们体育局或者是跟其他的哪些指导单位交差之后，你才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个赞助啊，或者是一些他的费用的 分配下来让他们去运用，所以教练也很无辜，然后政府可能那些单位某个程度上也很无辜，没办法，因为今年底就是要给他的长官去拿去做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宣传，好有政绩上的一个效益在，然后才能够获取选票，才能够获取执政权等等的，可能执政权没有那么大，但至少说他能够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努力。如果说我现在不把这件事情做的话，我连在这位置上帮未来继续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来看这一件事情？
你回答先
哦，我回答先。我先讲，我讲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先讲一些比较如果说今天这一个比赛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型的竞赛的话，嗯，那你用团体的角度来做这个策略，我觉得是有一个程度上的意义在。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脚踏车的那个比赛，他前面有所谓的破风手嘛，他今天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要争冠，
对对对，
但是他的训练的过程中就是在帮忙他的队友去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嗯，那这个你扩大来讲，甚至像是说你在美式足球里面有的人就天生那个有的风位本身天生来帮忙挡人的，他不是要跑得快的，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从团体的角度是为了要团体的最大利益，是为了球队得胜，你是要车队得胜的话，这是对的，但是，嗯，这个方案与其讲对的可能不一定那么精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策略操作。但是如果说今天是所谓的个人赛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子对打之后，你有可能，好，假设说我们两个是同一国家的代表队这样子，然后出来比赛，然后就我今天面对另一个对手，如果打赢他的话，下一站就跟你对打，这样子好像一杀之后不是就变成够其中一个，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你第一名我第二名，我们通通站在那个的讲台上，为这方式我必须要让出一些什么样子的排名的话，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不一定是我们这么觉得 OK 的。因为其实在我放水那一场比赛，我某个程度上虽然对了起我的裁判或者是一些朋友或者是国民对我的期待，但对于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不一定，
没有对得起裁判，裁判是希望你认真比的，哦，
好教练
对对
对
教练，
对对对对起教练的那个需求的策略， 对但对整体来讲，我觉得运动家的精神上面不应该是这样展现。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毕竟之前在职场面，我们知道很多老板指派下来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是必须要去执行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不执行的话可能后面会有更大的问题产生。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来那个讨论的角度呢，是提到说啊，没办法，这些东西就是上面交代下来的 我就只能够这么做。没错，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一件事情，当我们觉得只能这么做的时候，当然是真的只能这么做吗？的确，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有更多的那个损失出现，但是就想看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让这样子的损失变成是可以承担的。例如说经费没有下来，如果我有办法自筹经费的话，到了某个程度上，我是有哪一天我有骨气可以站出来说，哎，没这个经费没关系，反正我自己赞助商也不少，对，类似这样的状况。那另外就是说，好，这比较针对我个人的一个这样，我之所以写这个文章，然后放在网络上，就是说，好，我可以理解说，在这个体制下，可能大家有很多的无奈在那边，但是如果以我的角色，我算是一个想要在这上面成为一个倡议者这样子。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说，我们提出一些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乌托邦、比较梦想的，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宣达过程中，慢慢去影响一些人，改变一些未来。可能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知道说啊，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队伍在做这样子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理解，知道说啊，对啊，没办法，他们大概就这样。可我们心里会知道说，如果不要这样有多好。那当大家有这样凝聚的共识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天选手不愿意这样做。教练也不想要这样服从他的上级，可能到最后连政府都觉得说，我这样赢得的一个冠军的角色并不光彩，我宁愿我的选手、我的教练是一个奋力一搏，然后赢得大家尊敬。如果有这一天发生的话，我们才能够算是一个把未来或我下一代的环境往好的方向推进。 这是为什么会在这样讲。但我知道在那个网络上一定会很多人有现实的经验，就啊，我之前就被教练说一定要怎么做啊，不做怎么办，我马上就没有参赛资格了，啊，我生涯就这样毁了，啊，你们这些讲这个讲的这么高大上，我们实际上第一线不是这样子在玩的，我们可以理解，啊，只是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这样子，我先提一件事情，最近有一个大国，他办了一个半马比赛，然后呢结果他的全国冠军在跑到终点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三个黑人选手，然后跑得不相上下，可是在接近终点的时候，突然呢那三个黑人选手故意开始慢下脚步，然后甚至还有一个人挥手催促那一个主办国的选手说你跑快一点，然后呢结果呢最后呢他果然主办国得到冠军。
我们要非常的那个中列奖不一定是故意慢下，可能刚好而已，但他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慢下来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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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呢最后呢结果因为那个动作太过于明显，然后就举国哗然，人家就说呢奇怪为什么有人比赛没有故意要赢，哦，这样子。那这个新闻呢在我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一直不断的后续报道，连续报道什么东西就一直出现，就后来果然那个就是主办国呢介入调查，结果发现呢那三个黑人选手其实呢当时他们自己自白，因为他们也被调查了，他们自己说他明明就是签约的时候签的是那个配速员，然后但是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他们拿到的不是配速员的制服，他们拿到的是参赛者的衣服。而这就像你前面讲的，它是一个个人项目，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违规的事情，所以他们四个人的成绩都被取消了。 OK， 那所以呢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你要说有人帮忙挡风，有人帮忙配速，甚至有人帮忙挡人什么的，其实这必须在规则上面它就是一个团体赛，或它本来就是一个个人赛。像美式足球它虽然有这个offensive lineman， 它去就是要专门跟人家相撞，然后为了让四分卫可以传球，让跑锋可以突破对方阵地，但他的目标就是为了他去撞倒一个是一个，但他直到他自己也被撞倒为止，也就是他没有想要带球的。但是呢，这为什么他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因为他本来这就是一个团体赛，本来就是一个团体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出任何的牺牲，我牺牲这几个人，然后呢，让他去绑住对方的选手动弹不得，以让我们这边的进攻小组可以去突破，这样子。那所以呢这其实如果规则设计就是这样嘛，那如果今天的规则设计是所有的人都是个别参赛的话，所以今天呢其实我刚刚讲的那某国某大国某亚洲大国，然后呢他那有三个黑人选手根本就跟他一起跑到终点之前的一小段距离，那三个人如果各自发挥能力去抢这个冠军的话，那会这会是一场公正的比赛。但那三个呢在这个比赛场上他就已经穿着是个人赛的制服，然后穿的不是配速员制服，那他穿的他也不是他，但他没有在扮演个人参赛者的角色，他就是在帮你配速，甚至还在催促你跑快一点，然后你不小心跑到你前面的时候还自动退回来，为了影响成绩的结果，这个时候就被连主办国本身都认为这是一个作假的行为，就最后呢取消了四个人的资格。那其实呢他们如果当时就是按照规则，就是你就是配速员就配速员嘛，如果这比赛允许这么多的配速员来陪你跑的话 OK 的啊，我们要促成一个人的最佳成绩，然后呢虽然我们让一些人来帮你加油，来帮你开路，帮你挡什么之类的，但是 OK 的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是不是一个玩弄规则的行为，但这里面有没有有心的，有没有故意啊，什么是无意的啊，无辜的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这其实实在是一个太远的议题了哈。那这里面有没有包含一些什么这个主办单位想要作假，或者谁想要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这个事件大概就是这样子发生。所以到头来其实呢运动项目呢它其实就是最终就是在致敬人生的挣扎这件事情。我说如果不强调这件事情的话，很多人就会被现实给拉走，就像你讲什么经费啦，或者说什么这个权力关系或什么东西，就去破坏运动赛事。它之所以要举办，就是要向人生的人性的强大去致敬。OK， 好，那如果很多人就会说了，才怪嘞！我看那什么比赛，最终就是钱啦，最终就是利益啦，最终就是什么啦？像我们那比赛的时候呢，那个校长就讲跟我们教练讲说，今年再不得奖，我就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作弊一定要得奖回来，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然后呢，现实就是这样。我说 说现实就是这样的这句话常常隐含了一个就认为说凡事啊存在即真理，问题是说呢就算存在即真理那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也就是这个事情先这样子，它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呢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当成一个真理，但如果说呢我们勇敢起身对抗这件事情的话它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例如说呢假设我们把它大声宣扬的说现在的教练我们学校的教练为了要让我们争取成绩不惜告诉我们用尽各种作弊的手段，我们把这不光彩的事情丢进公共论述，我知道这需要勇气，我这需要不切实际的胆量，我知道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做这件事情，但我们只是假设说如果有人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家就会讨论说诶，那作弊赢了还是否觉得光彩。我告诉你在过去台湾的这种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现实里面，很多人仍然会觉得说作弊被抓到才算，然后呢这世界上大家都在作弊。事实上很多人我说其实在健身业里面讲，我上次看到国外一个梗图也很有趣啊，上面写说呢凡是练得不如我的都是不认真练，凡是比我好的都是用类固醇。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觉得说呢凡是只要有表现得比我好的或者日子过得比我好的人，他一定做了某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说不公不义是一个真理。可是事实上这种心态某种程度的反映了说话的人他感受到的焦虑和无力感，对人生中的焦虑和无力感。但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呢，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可以倡议还有我们可以身体力行，就包含他觉得为什么我会离开大学为什么你会离开原来的职位，那其实呢我们对过去自己的生活形态来说有所的不满。那其实像我离开大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我不认为我在那个位置上有机会去推动台湾人类生活形态的典范转移。我认为大学评鉴是个错误，我认为教授升等制度其实是一个权力关系的展现，不是一个真正促成学术进步的一个机制。那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而且我认为我在里面没办法发挥功能，所以我就要做出一个事情，就是呢我要离开那个地方，我不让他对我有任何的要求或压迫。就比如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啦，吼，这个主管一定不认同啦，吼，这个什么什么长什么长一定会这样，你这样做的话，吼，就没办法升等啦，你小心连饭碗都没有了。对，我就是不要这个饭碗。OK，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就不要饭碗了。你就讲，我说那个你可以不要饭碗，你可以讲，讲的好像一副我本来就不需要吃饭一样。而事实上呢，大家知道，离开大学到外面创业，其实面对多少的这个不确定性，而且过程中呢，就负债啦，然后呢就找钱啦，那想尽办法去补破洞啦，然后或者做错事情啊，怎么样去更改，怎么样去弥补什么，这个都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过程。可是我宁愿这样，也不想要在一个矮矮的屋檐下每天低头。所以我会说呢，这是自我期许，我们绝对没有要求任何人要这样做。但是我会认为说，其实当大家都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就等于在延续过去的不合理。
对，
就像我在大学里面很多教授跟我讲说，哎呀，这个吼，我们都跟你一样知道这些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都跟你知道一样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个 BS， 是个 bullshit，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反抗制度，个人力量太弱，没办法反抗制度，个人力量太弱，没有办法去对抗权威。我说那我走总可以吧，我离开了我就不用吃这一套，而我从外面不管是我今天是在工地搬砖头还是在便利商店打工，有机会我还在网络上写文章，我还是拍一些训练影片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说人类生活形态需要急切的需要典范转移，而有负重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可以让你身体长久好用的生活方式，而这东西一定会踩到很多人的脚，对抗很多人。然后呢这个你要说，我说为什么在学校就没办法做这些事情，我说你去找个大学进去里面教书，你就会知道在里面倡议你想这些东西到底需要多少天时地利人和你才真的做得到。而当时我是没有这些条件的，那时候我会说呢，其实的确每个人都面临某种程度的无可奈何，而我们也不是神，也没有办法对抗所有的无奈，也没办法改变所有的错误，但我们只能说尽我们所能，但绝对不要觉得委屈，绝对不要觉得无可奈何，你还是有选择的。嗯，耶，讲完了。
耶，
这节超时的严重啊。
对啊，这一次
怎么办？我们破纪录了。
没有啦，因为 前面有很多那个
可以剪掉的烂话可以剪掉，
对对对，会不是有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个看着那个手机跟电脑萤幕在说，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找什么？
那时候就已经在录了，
哎，对，已经录很久了。
OK OK， 所以那边剪一剪掉，可能没有破纪录，
也有可能你被录了一些奇妙的东西呢。我们决定把它放上来。
OK， 我们毛起来再录十分钟，一定让它破纪录。
好，
不要了，
没有，我。这个我还想要稍微再两分钟就好。
不，你尽量讲，你尽量讲。
十秒钟，
毛起来破纪录。
那我们今天怪兽训练台
啊，
还要再等一下。
对，好 ，OK。
不是，我应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好，那回过头来，我想要最后讲一些，就是说，的确，就是网友这边提的东西，就像老师刚刚提的，也是提到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说我们在不是那么委屈自己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可以做什么其他事情？那我还是回过头来说，另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对任何的现状某些原因进行妥协的时候，可能心里想的东西是我现在至少先妥协之后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也有很多的状况，虽然不见得是每一件事情，但是很有可能就是你一直妥协一直妥协之后，你可能说我现在当选手先妥协，等到我老了变教练的时候我可以改变，我带新选手的时候就不要这么干，
没错，
结果没想到你妥协一段，你果然很妥协，所以主管很器重，也说来吧，你来当我们国家队代表教练。但是你要想，你发现说你在国家队代表教练的时候，你还是要跟着政府做一些妥协，
没错，
因为你就是在不停的妥协的过程中呢，才得到这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发展下去，你就必须要继续妥协。
那一路走来啊，你欠的人情和你所背负的压力包袱，会到最后你终于掌握了权力的那一天，也是你包袱最大的那一刻，然后你还是继续在妥协。
对，
但这是比较悲观啦。我们也相信很多人，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同辈，他们其实跟我观点很不一样。像我就是体制外改革这一派的，我不管是思想上面还是我的行动上面都是这样子。可是很多人就相信体制内改革，仍然在里面很努力。仍然在里面是想办法去倡议，想办法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说那真的就是他心怀着这个改革，但仍然进去淌那个浑水，我看来是佩服的。但是呢，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撑住。
没错。然后回到最后，就是说，如果今天针对这个议题，大家可能有一些觉得说，哎，教练很可怜呐、啊，然后那个选手也很可怜呐、啊，我们这样讲太高大上了。我要先。最后再澄清一下，说我们并不是说他们做的就是错的，
对，
觉得他们很糟糕，还是并不是要让我们，只是说在他们这样子委屈无力，或者是想发牢骚又不能发牢骚的状况之下啊，我希望借由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可能从另一个面向帮他们出口气，然后希望影响一些人，让他们之后也更有机会能够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凡是有牢骚的地方，就是有改进空间的地方。所以那其实可能是改变的第一步。所以不要停在这一步。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那今天怪兽训练电台就到这边。
耶、yeah, ，时间破纪录耶！ Yeah.
好，有吗？
不一定了。好了，好，下次见，拜拜，
拜拜。